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五味杂谈之奇葩说，我是蕾蕾。
Hello， 大家好，我是赵瑞，欢迎您来到星期三五味杂谈的奇葩说。那其实今天的节目呢，本来我跟蕾蕾准备了别的另外一个很有意思的内容，其实也是大家在生活当中常常会看到的一些事情，但是呢，就在这个节目没开播的这一个多小时里面呢，收到了好多就是相关的这种关于欺诈啊等等的这些的讯息。那其中的一些呢，无论是我还是蕾蕾呢，自己都有亲身经历，不是说我们被骗了哈，而是说我们自己有收到过类似相关的这样的一些信息，所以呢，我们就临时决定调整一下，跟大家讲一讲现在这个层出不穷的奇葩骗法。
对，其实呢，我还真被骗过，
嗯，
实打实的是金钱损失。所以待稍后呢，我们会在节目中呢，我跟大家分享一下我的被骗的经历。
是。那首先一个呢，就是说最近哈，我不知道收音机前听众朋友您自己有没有在手机上收到一条短信，那个短信呢还蛮长的，上面呢通常就会写说，比如说你欠了一些这种收费的高速公路 toll 或者是 fast track 的这样的这个有这样的这个欠款，你使用了这样的道路，然后你没有及时缴钱，那么呢这个短信呢就很长，他会要求你去这个支付这个费用，比如说他会说你要在几月几号之前赶紧去付你的这个 fast track lane 的这个欠款，说这样子的话呢你就可以这样子可以避免你被收取这个迟付的费用。另外一个呢，他在这个上面呢还会给你一个付款的链接，那个付款的链接啊真的蛮真的，上面是什么 HTTPS 啊，然后呢 thetollroads.com，
嗯哼，
然后呢对，然后呢他还会就是让你如果点这个选这个 Y 也就是 Yes 的话呢，你就可以离开你现在正在看的这条短信，然后呢用到你的这个 Safari， 就是你的浏览器，手机上的网络浏览器，然后直接去进到这个浏览器里面，打开他前面说的这个thetollroads.com。 我自己这样的短信至少收过不下五条。我跟你讲，蕾蕾，第一次我收到的时候我真的惊了一下，你知道为什么吗？
为什么？
因为哈，我不知道为什么我的 Google Map 就很讨厌很讨厌很讨厌，这是我比较吐槽。
你连用了三个讨厌表示非常讨厌。
我必须要公器私用的讨厌一下 Google Map， 尽管我每天都在用它。
嗯，
讨厌是什么呢？我已经在，因为你知道我们就是西部哈，西海岸地区大部分都是 freeway， 我们叫 freeway， 就是免费的高速公路，对不对？
嗯哼。
你要去到纽约东部什么的，它叫 highway， 它叫高速公路，所以它那个收费是非常正常的。在我们加州，收费就是不正常的，就是非常罕见的极少数的几条高速公路，对吧？
对。
那么对那几条很罕见的高速公路需要收钱，我可以理解，因为比如说是人家当地城市政府啊或者是什么什么机构啊，人家出钱盖的那条路，现在人家要通过收钱的方式把这个成本给拿回来，我完全理解。但是我有一个选择，作为消费者和驾车人，我有个选择，就是我不走行不行啊？
嗯，
我不走你那个高速路，我不占你那个便宜，我也不走那个 shortcut， 就是那个抄近路，然后我走 local， 时间长一点长一点，对吧？
嗯，
那么最有名的那个，为什么说我讨厌 Google Map 呢？我在 Google Map 里面设定里面，我清清楚楚的设定，我不要上任何的 toll road，我不要上任何的付钱的这个高速公路。
嗯哼，
结果每一次我走到尔湾，他一定给我带上73号，
而且那个是收费的，很多人不知道，
他没有一次不给我带进73号，你知道吗？我就气死我了。然后呢后来呢，为了因为这个他，然后他有的时候就会根据你的车牌然后给你记账单，对吧？
嗯，是。
然后 OK that's fine， 我走了，那我付钱没问题。
对，
后来呢我就觉得那样比较麻烦，然后呢我就在手机呢，我自己的手机上呢，我就 download 了一个叫 The Toll Roads 那个软件啊，真的就叫 The Toll Roads， 跟那个诈骗短信上面的那个是一模一样的。
嗯，
那个 app 我就下载了那个 app， 然后呢我就设置了账号，然后呢我也放了信用卡在里面。那我的意思就是说，如果哪天我又在误打误撞被这个讨厌的 Google Map 给我带上去，那反正我在里面有一张信用卡，它到时候就不会有任何的这个 late fee， 就是那种逾期付款的 charge， 对吧？
是是。
结果有一次呢，我忘了是个什么原因了，反正就是最后产生了一个逾期付款，那一次真的是收了我120多块钱。
120块钱？
您想想，那73号总共才多长啊？
对呀、啊，那很短一段呢、哦。
对呀、啊。所以就是我及时付的话，可能就是1块多钱、4块、5块钱以内搞定的事儿。但真的就是因为逾期了，然后最后收了我120多块钱，这是真人真事。然后这个没有被骗，这是真事儿哈。
嗯。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当我第一次看到这个手机短信上发来这个 Toro， 的 Toro.com 说你有这个逾期付款，有这个有用这个路透，就是交钱的这个高速公路，然后你没有付钱，我当时就真的惊了一下。但还好，就是因为我之前有交过钱，我有交过罚款，所以我就去上到我的这个 Toro 的这个 App 上面去看。哎，我看我的 App 上面是没事儿啊，什么钱？因为我自己最近有没有去过尔湾，我有没有走过73号那一条路，我是知道的，我自己大概会有的印象。
对，
所以你知道，就是他那个短信做的很真很真。然后后来呢，我又好几次在我的微信的我自己的朋友圈里面，或者是我自己的群里面，然后有听到朋友在问，哎，你们有没有收到这样的短信啊？哎，我是不是要去？我没有走发券啊，怎么样怎么样的？大家都有这样的疑问。
对，而且赵月，你不觉得吗？就是冒充这种收费公路来榨取这个钱财的话，其实可信度是非常高的。为什么？你看哈，我们在加州，从洛杉矶，从这边东边到这个洛杉矶有一段路就是收费的，那么还有一段是110那一段去到机场的，也是那一段是收费路，就是你要想走快速的，
你指的是 fast track 吧？
对 ，fast track。
嗯哼。
对，那我们都很多时候都会误进入到这个地区。老实说，以前我就误进入到这个地区很多次了，然后不知道，那后来就被记这个账单来收取费用，所以。如果我们今天收到这个短信说我们欠这个收费公路的这个钱的话，因为这个可信度很高，因为我们身边就有这个收费路段。
是是，所以因为像我自己哈，就是说如果我用 fast track 的话，我自己心里，但是话又说回来，就是你自己每天开多少车，然后你有没有走进这个 fast track 这种路段啊，或者干嘛的，自己其实心里多多少少都还会有一点点印象哈，比如说至少你会觉得说，哎，我某年某月我大概去过机场那个方向，所以我可能不小心进入那个fast track 或者怎样的。但是呢，大家特别要注意的是，就是说这个短信你千万不要打开，为什么呢？因为 fast track 的代表这个叫 John Goodwin 的这个人呢，他就说这种类型的诈骗短信可能就是这个骗子为了窃取你的信用卡信息，然后呢再进行更大额的消费诈骗。我是没有点进去过哈，但是因为他这么解释，所以我在想，可能是说你点进之后，他一看你可能上面就看着你要付个5.8块，那你可能就觉得说，哦，这不是骗子，我可能哪天我走了我不小心，哎，我也记不清楚了，算了，就给他了事了。但是你在给他的时候，你在 online 付款的时候，你一定是要把你的信用卡信息给输进去，对吧？
对。
那么这样子的话呢，对于这些骗子来讲呢，他可能就是放小鱼钓大鱼，
是，
对，他不会一开始，如果他真的出现一个800多块钱的账号价钱给你，那你肯定就会警觉，对吧？
对。
但是如果他比如说就 charge 你个8.5、3.4。你是不是就丧失警惕了呢？
对，而且因为我们生活在美国呢，最怕是lay fee，然后lay fee之后呢，它再利滚利。其实包括是我们在付给 DMV 钱呢，或者那个包括那个罚单等等这些之类的哈，如果你没按时支付的话，它就会有lay fee，而且会利滚利的，最后你还会付。所以我们就一看到这个，哎，小钱赶快付掉吧哈。也许有哪，特别是说如果待在家里头的，还不会觉得说，还会在想说，哎，我今天好像没有走过这个 fast track 啊。但是如果你经常在外面上班呐、开车啊，或者去周末去哪里玩的时候，你可能自己都想不起来我哪一天走过。
是是，所以像我上次那个就是被这个 late fee 最后给我收了120多块钱那次呢，
是
我自己为什么确定我不是被骗了呢？是因为第一，我是收到了那个邮件，然后呢通过邮件呢我还去到了这个 City Irvine 他们的那个市政府，我去 appeal， 我去这个上诉，然后我就想去这样解决，就是从这个就是完整的一个通道去解决这个问题。所以我很确定我那一次，所以 late fee 累计起来真的也是挺吓人的。所以可能这些骗子呢就是利用这样的一个信息。还有一个特别提醒大家哈，就是说大家通常收到一些这种垃圾短信啊，或者是这种诈骗短信啊，其实我不知道安卓系统哈，像苹果系统呢，你收到这个短信呢，短信下收到任何一个陌生人的短信呢，短信下面都会有一个 这个叫什么 junk and report，
嗯，
就是说它是垃圾邮件，然后有个 report， 那其实它是在那个邮件下面有一个很小很小的浅蓝色的一个字体，
对，
那希望大家以后去点这个 report， 为什么呢？因为当你点了这个 report 之后呢，那这个实际这个信息里面的内容呢，就会发到给这个手机运营商。那么我希望说，或者说我们盼望说，这个手机运营商至少去 block 这个 number 吧，或者是怎么样的，然后呢，就可以避免让更多的人收到类似这样的这个诈骗信息。现在没办法，因为到处都是草木皆兵，我们只能是大家守望相助。
对，是的，因为美国联邦贸易委员会 FTC 就提出了三条建议，就是帮助我们大家在收到可疑短信之后呢，保护个人的信息。第一个，不要点击任何的链接或回复可疑短信。第二个，核实短信的号码，联系州收费公路机构，务必使用官方验证号码或者是网站。像刚刚赵月你说你要去到那个当地的那个政府啊，
市政府，
市政府就更好了。那么还有这第三个是举报并删除垃圾短信，就像刚刚赵月说的，你可以点击那个去举报他，希望得到就是电话公司的这种关注。
所以其实你说哈，我在瞬间我就想想，这人生有多人类有多悲哀。我们当初发明了电话，我记得在80年代初还是80年代八五年以后，那时候北京才陆陆续续的开始有这个家里面安装这个电话。我们家算是比较早装上了电话的，在家里没装电话之前，通常是一个大院儿，然后有一个公用电话，然后呢，这个别人打过来之后，打到这个公共电话，然后这个看传达室的这个大妈就拿着个大喇叭，3单元5号谁谁谁，你电话。
对，是的。
然后就飞跑下去接电话。你看，那是80年代的事情，到现在这个时间，到那时候，第一是觉得说，哎呀，谁家有个电话来了，好羡慕啊，他家怎么还能有人打电话找呢？
对。
然后呢，后来慢慢的开始有了什么 BB 机啊、传呼机啊、手机啊。那时候刚开始有手机的时候，我不知道你还记得不记得，磊磊多盼着有人打电话进来啊。
对，然后那个手机呢，你知道我们那个时候用的是摩托罗拉的手机嘛，然后还翻盖的，哇，特牛，你打过这 Hello Model。
对对对，所以就是 BB 机，带着 BB 机的时候，天天想着，哎呀，赶紧有人呼啊，怎么没人呼啊，这一天没人呼，没去回个电话，都觉得好遗憾啊，自己人缘这么差嘛。然后后来就变成是盼着有电话进来。可是然后你看到现在，我跟你讲，我身边所有我认识的人，有一个算两个，大家都说陌生电话我根本不接。然后那个第一，陌生电话绝对不接。然后第二，这个如果是新认识的朋友，电话还没有存在电话本里也不接。然后那个手机永远都放在静音，包括我自己。
对，是的。而且现在那个电话呢，你知道每一天几乎都可以有1到2个，甚至是最高是5个诈骗电话或未知电话来找你。
对，
所以
你说人类多悲哀，你发明了这个东西的初心是什么样子的，然后呢慢慢变味成什么样子。
对，反而这个利于人类这个便利的生活便利的这种工具呢，变成了诈骗分子的使用的这种手段和工具。
所以现在反过来又变成了是说，你真的要着急找什么人的时候，你真的找不着。是不是？因为你比如说，我如果今天我跟你举这个例子啊，我跟你举这么一个想象，如果我今天不小心把我的手机掉了，
是，
我跟你讲，出现的第一个问题就是我记不住99%的人在我电话本里面的电话。
是，没错，绝对记不住。
好，然后我跟你讲，这也是我亲身经历。有一次我送我们家小朋友跟他同学一起去那个 mall 里面，他们去看电影。然后呢，他从我车上下去之后呢，我忽然间就发现他的那个手机还是什么，反正一个很重要的东西他没拿。
嗯。
然后呢，我又没办法，我进商场我又找不着他们嘛。
嗯。
后来呢，我就这个打电话给他的，用我的手机给他的一个同学，我就从他那个手机里面嘛看到他同学，给他同学打电话，不接。
嗯，
怎么都不接，陌生号码，
发短信。我就记得，就是我这个星期天，就前两三天的事情，我带我妈妈去到那个超市买菜，然后出来的时候看到一位老奶奶，就是年纪稍微大的，就站在那个门口等了1个多小时。为什么呢？她说她的孙子送她来超市买菜，她孙子可能不知道去哪，在车上休息了什么， 他不知道找不到他孙子了，说那你打电话嘛，他没有电话。他说我不，那别人说我借你电话打，他说我不记得电话号码。那今天试想一下，就算他记得电话号码，就算他用别人的电话打，他孙子也不会接，因为那是陌生电话。
对，我试着有一次我也是这样子，我就是我的手机没带，然后呢我就试着在路边有一个好心人，我说我可不可以用你的电话给我们家小朋友打个电话，告诉他我在哪里等他。
嗯，
然后人家借了电话给我，我给我们家小朋友打电话就是不接啊。后来我就发短信给他呀。
嗯，
然后我发短信给他也不看也不回，
人家还以为说这是诈骗短信。
因为什么呢？因为通常我要给他发短信呢，比如说我发中文，他就能够看出来说这是妈妈在说话。
嗯，
我发了英文之后呢，他就说我哪知道这是谁发给我的，这号码我又不认识。他说是我妈，我就是我妈了。
对，没错，因为发这个是啊，This is mom， 这是我妈妈哈，怎么样？我老实说，我都觉得说，哼，骗子，还装我妈了，对不对？
对，所以基本上每一次就是说。看到短信，你确信这个是你的，就是你认识的人给你的短信，很多时候是靠那个号码，所以一旦那个号码换掉了，就算是你熟悉的人给你发了一个什么，你也不敢轻易回，你肯定就是好一点的会在心里犹豫犹豫，不好的就是像我们家小朋友这样子，根本就直接忽视。
哎，你知道我上个星期我们开了一个家庭会议。就是说因为现在诈骗太多了嘛，我们就是说万一打电话，比如说有什么急事突发状况打电话的话，那肯定是不接的嘛。那我们就我们家人就设定了一个密码，比如说四位数或六位数，比如打个比方哈，88889999999，或者是你随便弄一个，
反正就是你们自己家人知道的。
对，就是说发短信之后带上这个号码，就知道说哦，这个确实是家人打。我觉得这个是挺有效的一种方式。
嗯哼，对。
那 好，
我们先稍微的，对，我们先稍微的进一段工商服务。广告回来之后呢，还有其他几种形式的诈骗呢，要跟朋友们这个提醒一下。是，今天我们跟大家揭露一下，在现实生活当中最近存在的一些奇葩诈骗的方式。那前两次有一次节目当中呢，我们曾经提醒过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就是我们高大哥啊，高林大哥。自己有在手机上收到一个来自一个855-589-5530的客服电话，然后当时呢，高大哥的手机上显示的是东航定位人员这样的一个信息，所以他就接了。接了之后呢，这个电话里面那个人呢就有说这个啊，你是不是有定位啊？你有定位，然后那个你的定位重复了，或者是你双重定了两遍，怎么样的要罚款，干嘛干嘛的。那恰好因为高大哥当时没有这个定位嘛，没有要回国，没有要定位，所以呢就把他挂断了。但是当然这种情况呢，如果恰好发生在你的确有定位，然后的确有准备出行计划的时候呢，可能有些朋友就会中了圈套。
对，有很多的那个朋友呢，他是收到了这个电话，就是上面显示是东方航空公司的，然后呢他谎称说话人呢有反复定位的状况，违反了航空公司的规定，要向对方收取这个罚款。如果你不付罚款的时候，下次就会被拉入黑名单。你要知道，很多人就会觉得，哎呀，真的我好害怕。有些人可能真的以前改过期的，所以呢，就在电话中把信用卡报给对方。有一些人损失了2000多美金，后来发现被骗了之后，就打电话到航空公司去质问说怎么回事，要退还。但是没有办法，这不是航空公司的问题。还有呢，刚刚你说到那种855的那种电话哈，就是属于本来是某机构也好，或者某航空公司也好，他已经这个用了这个电话，确实是使用的，但是后来呢就终止服务了，退还给电话公司，退还 AT&T 了，但是呢骗子可以把这个电话号码再买回来。
啊，那电话号，哦，对，也是哈，这号码一旦多少，你像我们自己的手机，有的时候也是这样子的。你像我之前很好几年前啊，我换了一次手机，然后那个手机当时是注册在一个叫 Andrea 的一个墨西哥人的一个名下，然后后来就我在用嘛，然后我还是有陆续在收到一些找这个 Andrea 的这个电话。
对，因为你知道吗？就是有那个客人反映，就是当他拨打，就是有些人真的是很谨慎。在网上搜索一下啊，这个公司什么电话号码，真的是按照这个电话打回去， 但是确确实实是打到这个855的电话上面去的。因为这骗子他是指定说，哎，我就要买这个电话号码。那电话公司一查，哎，这电话号码是空的，行，我们给你了，卖给你了。
嗯，对。所以也就是说啊，甚至这个 FBI 现在也在警告这个 iPhone 和 Android 的这个用户哈、啊，还有一系列新的这个诈骗可能会危及到这个你的银行账户和个人的数据。为什么呢？就是说现在的这个骗局呢，就像我们刚才前面说的这种航空公司的这种曾经用过但是已经停用超过一年以上的这种废弃号码又被拿出来翻出来重新再使用的这样哈，就是说这个骗子有的时候也会通过伪装，然后通过修改来电号码或者是来电号码的备注，冒充是全国各地的银行或者是执法机构。所以就是说你收到一个电话，可能像电话显然是 Bank of America，
对
对，
然后说明你有 Bank of America 的账户了。
我没有，完全没有。所以你看我多小心。我绝对是用的我没有的。
不过我跟你说哈，就在我刚刚我们听广告期间，我就收到了一个短信。这个短信呢，就是说是什么 ，Your package was delivered at the door。然后呢，让我要点击那个网站去查询。
嗯哼。
然后我就不敢点。就像刚刚赵瑞说的，他下面就有一个说 ，This sender is not in your contact list. Report junk。
对，
所以这个电话我就不敢点，为什么呢？你一旦点击进去的时候，说不定这个黑客就会侵入到你的手机里头去了。
是，所以现在有的时候你就会觉得说，很可怕的地方是在哪里呢？电话，银行来的电话我也不能接，然后银行来的邮件真的假的我也不知道，
对，
甚至银行寄来到我家的信件，谁又能保证它真的是真的还是假的呢？
我觉得那我们现在在这个社会就充满了那种不信任感和欺骗，就你不知道干嘛了，无所适从了。
对，而且我跟你讲，那天我还亲身经历过另外一个哈，当然这个不是一个、这个不是一个真的欺骗，是我们就是我工作的公司的这个内部的一个，就是常常训练我们不要上当受骗的这样的一个训练哈。
嗯，
我当因为我们整个公司用的是 Outlook， 就是微软下面 Microsoft 下面接收邮件的这个系统 Outlook。然后呢，这个 Outlook 呢，其实我之前也很吐槽它，就是很讨厌，就是要求每半年必须换一次密码。那就每半年换密码呢，当然大家可以理解成是说是公司为了这个公司整个所有客户信息啊干嘛的这些安全等级哈。
对。
那对于我们来讲呢，对于使用者来讲呢，工作人员来讲呢就很烦，因为你每半年就要重新记一个这个密码，而且现在的密码你发现没有，就要求的越来越长，什么8位数已经不够用了，得12位数，然后你要有大写小写数字，还要有什么
符号，
还有什么这个符号，然后你这个数字不能是连续的，字母不能是连续的，然后你前面的这个，那问题是我 create 一个密码，它是密码我也得记得住才行啊。你说是不是？我随便 run 随便在这个键盘上敲出12个，然后我记不住有什么用呢？是不是？
对，所以说我的那个手机上有一页纸啊，很长很长的，记得全是各个账户的密码，五花八门的。
是啊，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说，常常就是说用过了密码，然后就下次不能再用了。Anyway。反正这个公司给我们的训练就是，有一天我忽然间收到一封邮件，
嗯，
这封邮件是发件人，你看着就是从 Microsoft 发来的，
嗯，
然后呢上面呢他就写，哦，你的那个密码快到期了，你要换密码，
嗯，
而且我跟你讲，我的确是我的那个密码从我上次换到现在是快到期了，我已经心里有那个警惕，就是我 anytime 都会需要，任何时候都可能会需要我去换一个密码了，
嗯，
我已经做好这个思想准备了。结果呢，那封邮件呢就好像是读懂了我的心，它在中间呢 highlight 的有一个那个蓝色的一个 bar 一个条一个中间哈，它就写说点击这个就可以 keep 你现在的密码，就是可以保留你现在的密码。
嗯，
哎，那我在想，我当时就脑子就，所以你看这人就是你不能有诱惑，因为我就很讨厌这个老换密码嘛。
嗯，
然后呢他就跟我说你要点这个就可以保持，就可以再用你现在这个密码半年，我一点结果我就被钓鱼了。
我跟你说，诈骗分子最懂你。
但是问题是，我就奇怪，我也没在邮件里跟谁说过这件事情，我也没有去打电话跟公司的这个 IT 部门complain过这件事情，难不成现在专门隔空读到我的mind了吗？
没有，我跟你说，诈骗分子呢，他为什么能 骗到这些人的钱呢，骗到人呢，他就是说能探听到人的那种弱点，人家全部给你
探，不是你再探人的弱点，你总要有个地方相衔接吧。所以你看哈，今天我们在电话里讲过了这么多，我现在就深度怀疑电话里面的 AI 啊，或者是电话里面的什么程序，是不是有把我们电话里面的一些内容，我们讲过的一些内容，它收集到了，然后认为是我们感兴趣的。你接下来等一会儿回过头去看，我们看那个 Google 会不会给我们推送都是这个相关的。
没错，而且你看 Google 看 YouTube， 你就会看到说，哎，差不多这些相关的那些信息就跳出来了。
是我今天，所以我今天讲的就是在讲诈骗，讲诈骗，讲诈骗。然后我等一会儿看看 Google， 你要不要给我推送各路诈骗？
你知道上一次吗？我们不是有一个电影叫《孤注一掷》吗？
嗯，
就是讲诈骗的，诈骗到缅甸去的嘛。
嗯，好的。
然后呢，那一天我就在看电影的时候，就收到了两三条短信，那个短信就是五花八门的，说，哎，张阿姨，这或者是说，哎，你好啊，什么什么，哎，我们上次见过面啊，就等等这些之类的诈骗吧，大家都收到过啊。你知道我回什么？
嗯，
我说我现在正在看孤注一掷，就是告诉他我现在看反诈骗的电影。
所以啊，就大家可以感受到哈，就是这种骗子现在也在我们正常人在学习 AI 啊，或者是在学习很多东西的同时，骗子他们也在从反方向的在学习。而且呢，当这种 AI 或者是当这种所谓的大数据推送没有真的给我们带来多少了不起的利益之前，其实这些大数据推送我认为已经给这些有心要害人的人提供了非常非常多的工具。讲老实话，今天大数据推送，我个人就不是很喜欢大数据推送，你知道为什么吗？
嗯，
你比如说我在这个 YouTube 上，如果我看了某一个类型的这个影片，或者说我看了某一个类型的这个短视频，或者是我把某一个类型的短视频转发给朋友了，或者是我在某一个短视频上我停了两遍，或者看了两遍或者三遍，接下来他后面就都给你是推送同类的短视频，对不对？
是的，是的。
但是这样子我为什么特别不喜欢呢？
嗯，
我觉得他把我的思维，他把我的视野就完全局限了。
对呀，
我停留在某一个菜谱不代表说我就只想看菜谱。
但是只是你不喜欢，但是有很多人是喜欢的。
哦，我真不喜欢，我就觉得我希望说你要给我推送，我反而喜欢，我这人反而是喜欢说你给我五花八门，
对，
什么都推，
是
你推了我喜欢的我就看，我不喜欢的我就不看。
是，
但是如果说我看某一个菜谱我看两遍三遍，不是说我多喜欢那个东西，而是我看一遍它太快我没记住，所以我看第二遍。我只是想，然后我又不想说把那个视频存下来或者干嘛的，我只是说以我自己的经验，我多看个两遍这个配方，我大概就记住了，然后我就让它过去，就是这样子。
对，但是
然后他在哒哒哒哒哒，像 Facebook 上面的短视频什么，就一直在不断的给我推送。我看了一个做烙饼的，后面给我推送的十七八条全是做烙饼的，各种各样的烙饼。
第一个，其实它还有另外一个功能是什么呢？是因为说它有一个流量池，
比如
它是给，还有给一个是给创作者。因为呢有很多这种创作者，他呢比如有付费的，或者是说有这个观浏览量高的，这些他就会把这个推到下一个流量池，流量池一大的时候他就会推送给你。
对啊，所以但是对我来讲就变成是说，我一旦看过哪些之后，我的这个信息收集的这个局限性，它可能是往这一个角度更深入了，但是它的广度就非常非常受到局限。
对，我跟你一样，就是我不是刷那个抖音啊、TikTok 或其他那些哈那 APP 的，就是当你看两三次差不多的内容的时候，它就不断推送同样的内容给你，这样子我就没有办法看更多的不同的内容，我有办法接受更多不同的信息了。
是。所以就是我，你看我哈，这个我们五味杂谈听友群里面的朋友知道我喜欢熊猫，你不能说我喜欢熊猫，你就天天让我看熊猫吧。可是你知道吗？我现在 YouTube 对我来讲哈，就变成是说，我如果今天只有五分钟时间想看短视频，那我这五分钟就基本上全都是各种各样的熊猫，而且同质，就是这个同质性还特别的强。为什么呢？因为熊猫就那两只，对不
对？是
那。 的来源就那点，就那点儿，所以你可以看到的，我这五分钟，比如说现在这个韩国动物园里面的那个爱宝、辉宝和瑞宝的这面仨，
是
你会看到我这五分钟里面看到的关于他们仨的短视频，有一半是互相剪辑的，
嗯，
有一半是有30%是直接搬运的，只有20%是新内容。
没错，是的。好像我看那个魅珠现在，或者还看那个就是那个以前的
魅珠是长隆动物园的、那个、
长隆，对，是的。然后或者以前看那个福宝、嗯、或者是看那个灵岩，他就不停的推送同样的内容，就像你说的，其实80%的内容都是相同的，互相搬运过来的，
就是互相搬运。所以也就是说，如果我今天在 YouTube 上停留时间在五分钟之内，我跟你讲我看不见别的，我只能看到我看到都是这个熊猫。然后呢，那也就是说他通过这种算法呢，就是让你不自觉的，或者说因为你期待看新的，你就一直延长你的这个看短视频的时间。但是我现在就是要跟他较这个劲，我就是不允许我自己一次看短视频时间超过五分钟。
超过五分钟，但是如果你停留在上面好像超过10秒钟，他就是算是你是喜欢看这个了。
是啊，我知道啊，所以就是说我不想延长，把我的五分钟变成10分钟，把我的10分钟变成1小时在那刷短视频呢。
但是我想问你哈，我知道就是说其他的一些 APP 呢、嗯、你可以说把它给删掉再重新上去就还好一些，但是 YouTube 你怎么做到呢？
我没做到，做不到啊，所以我现在就是每天享受五分钟熊猫而已啊如此而已啊你看比如说这两天宋爷爷去、那个、
去看福宝，
看福宝，
对，是
我现在五分钟里面有2分钟都是宋爷爷各种角度看福宝
跟我一样，我在抖音上也是全是宋爷爷看福宝
然后看了2分钟了，我还是不知道宋爷爷有没有看到福宝
对对对，你就跟我一样那好，我们先休息一下，听段广告，广告回来之后呢我们继续聊。 Hello， 欢迎收听昌星珠宝五味杂谈，我是蕾蕾。
是，我是赵瑞。今天跟大家分享的呢都是在我们现实生活当中我和蕾蕾都亲自遭遇过的各种各样的这种诈骗。哎，蕾蕾，你在节目一开始的时候就说你有真的上当受骗过，
是
现在要不要说说自己的黑历史啊
我永远记住哈，而且是钱财的损失。
Uh-huh.
这个是应该是发生在10几年前吧，那个时候呢，反正我还年轻，那个时候特别就是流行那个佳能的照相机，佳能的、
oh, 佳能的照相机
照、
okay.
对，佳能的照相机。那个时候呢，这美国的照相机的挺便宜的，我看海外那卖的挺贵的、mm-hmm. 我就觉得哇，这是一条发财之路啊，我就是特别开车跑到尔湾的一个照相机的商店，买了一台佳能的照相机。那台照相机好像是800多块钱，后来我就挂在eBay上卖，啊，真的有一个人跟我联系了，然后说我想买怎么之类的啊。好，联系好了之后呢，那他就付款。那你知道eBay付款，就是对方付款的时候，买家付款的时候呢，eBay他会先把钱候着，他会给你一个邮件，告诉你说，哎，我这钱已经收到了。那我要把货发给对方、
嗯、
对方确认收到了，eBay就把这个钱 release 给你。
嗯哼，
然后我就真的收到了这个邮件啊，这个邮件呢是跟这个eBay的那个邮件一模一样的。
嗯哼，
我收到我很高兴，我就把这个照相机呢还用 FedEx 寄给了对方，对方是在非洲，给我一个非洲的地址。
嗯哼，
我没被骗过，我就没有想到说进在哪里都一样嘛，反正我是卖到国外去，就是我就赚点钱嘛，对吧哈？
对，
我就真寄过去了。寄完之后呢，我就等一个星期没收到钱，哎，2个星期没收到钱，嗯、我就后来呢，我就打电话，后来我就询问eBay说我们没有这个订单呢。后来我就告诉他，我说我收到邮件，那报了很多那个信息给他，他说不是，他说你这个是被骗了。那个邮件你知道，很多那个诈骗集团他做的那些邮件，他申请的那个网页的那个网址啊哈，什么 domain 啊，就是那个什么的什么 .com 啊，其实他就跟 eBay 差一个字母，但是我们很长一串，我们不会去核对他的，
是
因为他做的其他的全部都是一模一样的，你不会去核对的，所以呢我就这样子被骗了差不多1000多块钱美金。
哇天哪，那还真是个大数字啊！
那个时候十几年，你说是挺大的数字。
是是是，
所以
其实像现在大家平常啊，这个就是大家现在可能我觉得听众朋友们心里面对于一些诈骗啊，或者是短信啊等等邮件啊，有一个敏感，就是说当上面出现那个金额过大的时候，大家会比较小心。反而就是现在出现的这种情况，就是也许他给你一个小金额，让你觉得放心，但是目标是拿你的信用卡信息，这个是大家反而更需要特别特别的关心的。
对，我发现那个诈骗都是一茬一茬的，
嗯哼，
就是说
一茬一茬的，
就是比如说它是有主题的，比如说在这个时间段，它的主题是什么？我记得哈，就是在之前呢，大家应该很多人会收到过一些邮件，就是那个邮件呢是你朋友，而且是熟悉的朋友发过来的，说我今天在英国什么在什么国家，我整个人被抢了，我所有钱都被抢了，什么都没有了，你能不能汇两三千块钱给我来救急？很多人上当受骗过，像去年的下半年，就是什么以航空公司来诈骗，说好多航空公司都有同样发生的事情，就是冒充航空公司去诈骗。
嗯哼，
对
对，所以现在就是说这种情况，大家有的时候我在想哈，这个解决方案到底是什么？因为现在可以看出来，就真的应了中国老祖宗那句话了，魔高一尺，道高一丈。所以就是变成是说，我们警惕了这件事情，但是我们没办法警惕那件事情。然后我们警惕了那件事情之后，又出来了第三件事情。而且呢，就是这个骗子的这个手段呢是层出不穷。反过来讲，就是说现在这个 AI 真的给我们个人每个人现实生活当中给你带来多少帮助，是其实是个未知数。大家我现在看到大家基本上都还是把这个什么ChatGPT 啊，什么 DeepSeek 啊，当成是一个查询资讯或者是整合资讯的这么的一个工具在使用，就日常生活当中啊，我不说那些真的拿这个专业什么写代码的这些朋友，我不说，我只是说我们这样的普通人来讲。那可是在这种情况之下，但是骗子拿他到底来干什么？或者是说有心要去加害别人的人，有心有贼心的人，他们到底是把拿这些工具来干什么？真的是啊，不是坏人你都想不到。我其实常常有一种感觉哈，就是说有的时候互相人跟人之间哈，大家就会觉得是说，哎呀，不会吧，他不会那么坏吧，这个人不会那什么吧。我自己的感受就是，你不是他，你真的不知道那个底线在哪里。
对，只有你想不到的，没有你遇不到，只有你遇不到的，没有你想不到的。
对，所以我做这件事情，就是说，所以我在面对这些事情的时候，我的一个态度，或者说我的一个做法就是，我不是对方，我不知道他的底线，我不知道他脑子里面在想什么，但是我可以把控我脑子里想什么，我可以把控我的底线是什么。
对，是的，你知道吗 ？FBI 发出警告哈，就有一项研究发现，制作一个逼真的深度伪造的内容，仅仅需要不到十分钟的时间，而且一场精心策划的这种电子邮件呢或短信邮件的这个攻击成本仅仅是$5。
是的，其实现在很多在用 Gmail Google 的 Gmail 的用户，在全球有超过18亿的 Gmail 用户最近都有收到红色警报。就在我们节目进行前10分钟，因为我之前有帮我的一个朋友在 Gmail 上注册了一个账号，然后呢，那他最近他人到了美国了，那我就说这个我把这个 Gmail 的账号还给你，好，我把这个 Gmail 的账号，我把账户名还有那个密码，然后还有链接的这个link 的这个连接的这个电话，我都换成是我那个朋友的了。然后我刚刚就是我们节目开始前10分钟，我刚刚把这些信息都交给他，我说那这样子你就可以用这个 Gmail 的账户在美国生活了哈。结果呢，这个就不断的。就我们做节目这个过程当中，我的邮箱里面不断的收到这个 Gmail 来的各种各样的警告 alert， 什么这个号码是从在 Texas 登录了，干嘛干嘛的。当然我没理他了，所以我朋友刚才给我发了一个短信，说我还是登录不上去。所以也就可以看出哈，现在的 Gmail 也自己意识到了，就是这种黑客正在利用人工智能的技术，用做成各种各样的深度诈骗。我们现在非常流行的这个新的 AI 的人工智能的软件叫 DeepSeek， 但是现在呢，对于他们骗子界， 人家这个叫 deep fake， 深度伪造，
伪造
自动，哎，深度伪造 deep fake 这个什么呢？自动电话或者是恶意的电子邮件，它为什么叫做深度伪造呢？就是它能够绕过系统的各种安全过滤。也就是说，你今天哪怕就是一个漏咖啡的，
嗯，
你筛子总有网吧？
对，是的，
你总有洞吧？
是。
对吧？
嗯，
所以呢，他们就通过这样子呢，就是让人大家觉得说，这个Gmail 是一封真实的邮件，然后呢，这个放松警惕。
对，我们先听一下广告啊，广告回来之后呢，再来说说 deep fake。
今天在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的是现在正在流行的、正在出现在我们生活周遭的各种各样的 deep fake 深度伪造的诈欺行为。那接下来最后跟大家分享的呢，就是最近 Gmail 可能会有一点麻烦，所以如果您是 Gmail 用户的这个使用者呢，请千万要小心，因为你可能会收到一些这个所谓的这种诈骗的电话，说你的账号存在可疑活动啊等等的。你知道我们之前大家有一个阶段是你的现在干什么都要问你邮箱嘛，对吧？
嗯，是。
那大家常常就会发现说，你一旦给出去一个邮箱，噼里啪啦的收来一堆这个垃圾，就是这些广告啊，或者垃圾邮件啊，
是特别讨厌，
是不是？
是，
所以就是说，我觉得这些公司背后可能或多或少的也都还是有在打包出售这些信息，所以很多时候我常常就是我自己有的时候会特别。如果收到一次某一个广告的话呢，那在这个 Gmail 上面有一个功能，就是你可以选择说 unsubscribe， 就是你不注册它，或者是说呢，你就不再收它的那个信息，或者是你就给它 report 了。所以就是像我们开节目开始的时候跟大家讲的，不管你是在短信上还是你在邮件上收到这种广告啊、spam 啊这些诈欺的什么的，都要不要忘了做一个 report 的动作。
对，是的，而且呢，我觉得说，像我们那个电话呢，可能也会被打包出去卖掉，因为否则为什么我们会收到这么多诈骗电话？他们怎么会知道我们的电话号码？
对，所以就是说，那大家如果你是使用这个 iPhone 或者是安卓的这个用户呢，也要小心，因为现在他们也常常会说，通过打电话的这种方式，来电显示欺骗的这个技术。你记得很早很早以前，就是可能十几二十年前，在美国当时用手机的时候，我记得你输入，在你打一个号码之前，你输入星67，我不知道现在这个还 work 不 work 啊，
嗯，
就是那个时候你打电话，比如说我给你雷雷，我给你打电话之前，我输入一个星67，
嗯，
它那个来电显示就显示是 unknown 了，就不显示我的号码。
哦，对，我也听过，对，
我不知道现在这个还 work 还奏效不奏效。现在的问题是，我想找一个认识的但可能不是太熟的人，我巴不得他显示我的号码，告诉他我是谁，接我电话吧，求求你。
我跟你说 I know 的话我都不会接的，
你看都不看，对不对？
对，我跟你说，搞不好我还会把它放到黑名单去呢。
对啊，以前我们真的十几二十年前在美国刚开始用手机的时候，都也是为了保护自己的号码嘛，真的会输入星67，然后再输对方的号码。现在我说对有些不是太熟的，我又有需要联系的，我求你了，接我电话吧，我不是骗子。
对，所以说我们呢，就是说提防的那个，就是提示大家呢，
提醒大家，
提醒大家呢，小心上当受骗，不要说点击不明的邮件呐、短信的连接的。另外一个，任何说通过电话或短信问你要钱的，绝对不能相信，因为像政府部门或者其他这个正规的机构，它绝对是以信件的形式寄给你的。
嗯，看看这个信件的这方净土还能保持多久。
好吧，祝大家哈有一个愉快的星期三下午，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见，拜拜。